昨天我们谈到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或者应该说基督徒对教会的观念。
昨天我们讲到基督徒对教会的观念。
今天我们还可以在那方面随便的发一些的问题。
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继续在这方面发言，大家发表一些问题。
不，我们讲的主要是讲工作那一方面。
但是主要是讲工作这一方面。
而从工作那一方面呢，也会延伸到家庭那一方面。
从工作这一方面都可以延伸到家庭这一方面。
第一点。
第一点。
工作与意义。
工作和意义。
意义。就是说人的意义，人的价值。
就是说人的意义和人的价值。
我们知道中国留学生大半都是念理工商或者医科的。
我知道中国的留学生大部分都是读工商理或者医科。
那尤其是读那些实用的科学。
尤其是读那些实用的科学。
就是说那些的学科基本上有一个假设。
就话嗰啲学科基本上一个假设，
就是说，当你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话当你要解决一个问题嘅时候，
是有一个最好的、理想的解决的方法的，
系一个最好嘅理想嘅解决方法，
或者说是 optimal solution，
就系个 optimal solution。
换句话说，我们所受的教育，
换句话讲，我哋所受嘅教育，
我们所受的训练，
我哋所受嘅训练，
基本上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做一个 operator？
基本上帮助我哋点样去做一个 operator。
中国人呢比较少念这个人文科学哈。
中国人比较少读这个人文科学。
我想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我想从中国历史文化角度去睇呢个问题。
在儒家跟道家的传统文化里面。
在儒家和道家的传统文化里面，
中国的传统的世界观，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
可以分两方面来讲。
可以分两方面来讲。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有它的神秘主义。
第一方面是有它自己的神秘主义，
就是说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与交通，
就是说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和谐和交通。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是某一种的实用主义，
是某一种的实用主义，
或者说在现实社会里面怎么样生活，
或者话应该讲就系喺现实社会里面点样去生活，
那就是道德的问题，
就道德嘅问题啦。
那这两方面都跟基督教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真神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呢两方面同我哋基督教里面所讲嘅真神都冇咩太大嘅关系，
所以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就是神秘主义跟实用的道德。
传统的中国文化就是神秘主义和实用的道德。
但是自从鸦片战争之后，
但自从鸦片战争之后，
这整个世界观就崩溃了。
整个世界观就崩溃了。
那用什么来取代呢？
用什么去代替取代呢？
从1860年代开始，
在1860年代开始，
那一段时期叫做统治中心。统治中兴，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不同的阶段的现代化运动。
喺嗰时候开始有唔同阶段嘅现代化运动，
一直到现在。
喺嗰阵时直到而家。
那所以中国一直尝试用科技现代化来使中国强化。
所以中国一直想用系科技现代化嚟帮助中国。
所以这个不光是最近这几十年的问题。
这个不只是最近的。
那中国传统那个神秘主义那一方面就没有了。
那至于中国神秘主义那方面就没有了。
除了在民间宗教。
除了民间宗教之外。
所以只有实践那一方面，实情。
这些实情的方面。
是用科技来代替。
是用科技来代替。
而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
有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
对科学的看法。
对科学的看法
基本上是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
基本上是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
Scientism 不是 Science
Scientism 不是 Science
意思就是说讲得简单就是迷信科学，
基本上靠近就是迷信科学了。
那刚才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中国的留学生念理工商医科啊？
即系我就问一问题，点解咁多中国留学生读理商科同埋医科咧？
因为整个传统中国文化的世界观啊、崩溃了。
因为中国整个嘅文化即系世界观崩溃。
呀，所以我们只有在现实里面找救国之道。
所以只喺现实里边揾救国之道。
那所以不知不觉的年轻人都跑去念 applied 运用实用的科学。
所以不知不觉啊，啲年轻人咧就去开始应用呢啲科学。
而这个以科技现代化的背后，
喺呢个科技现代化的背后，
是怎么一种的心态呢？
系点样一种心态？
我所讲的是一个整个民族的一个深层的心态。
我指整个民族一个系深层嘅心态，
而不是讲某一位留学生，
唔系指某一个留学，
或者某一个家庭，
或者某一个家庭。
基本上中国人的心态，
基本上中国人嘅心态
有两方面。
是两方面。
第一就是历代传下来的民族的优越感，
就是历代传下来的民族优越感。
我想我们中国人不输得过给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或者犹太人。
我们中国人不输得过是比日本人、德国人、犹太人
在优越感那一方面，
是优越感的一方面
啊，所以我们假如开一次的民族优越感的Olympic Games 的话，
所以如果我哋开一次民族优越感嘅奥林匹克，
我想中国人至少拿到银牌，可能拿到金牌。
中国人最少可以攞到系银牌或者金牌。
所以中国人的心态一方面是非常的骄傲。
所以中国人嘅心态一方面系好骄傲。
咁广东人叫外国人叫鬼啦，对不对？
广东人叫外国人做鬼。
啊，国语也叫他们做洋鬼子。
其他中国人都叫佢做洋鬼子。
啊，所以by definition 啊，我们不喜欢吃外国的东西的。
基本上我哋唔中意食外國嘢，
但是另外那一方面，
另一方面嚟睇咧，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自卑感。
我中国人系有一个好深嘅自卑感。
这跟这个优越感是同一件事情的两方面。
好似同优越感啱啱系另一方面。
啊，那整个民族有这种自卑感。
整个民族都有一个自卑感。
所以我们在实用科学方面的学习啊，
所以我哋喺实用科学上面学习，
是堕落的人。堕落的社会，
堕落的
文化，
堕落的文化，
尝试去弥补那种自卑感的途径，
尝试去弥补那种自卑感。
那我再说一遍，这个是很深层的，不一定是很 conscious 的哈。
我就比较深层的一个好自觉。
圣经怎么说？
圣经怎么说？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称义是因着神的恩典结着信。
圣经话我哋称义因着神嘅恩典，藉着信。
啊，我们被上帝称为义。
我哋被上帝称为义。
我们的基础凭据是神的恩典。
我哋嘅
凭据。
凭据系乜嘢咧？基础凭据系乜嘢？
是神的恩典。
就系恩典。
不是信心啊。
唔系信心。
信心是我们的工具。
信心只系我哋工具。
是我们的器皿。
系我哋嘅器皿。
来装神的恩典。
装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得救的凭据。不是信心，乃是恩典。
得救的凭据不是信心，乃是恩典。
所以神就白白的，他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
所以神就将个恩典白白的给我们。
一个公义的法官。
一个公义的法官。
一个圣洁的法官。
一个圣洁的法官。
也有爱心、慈爱的。
有爱心同埋慈爱。
来宣称一个罪人不再有罪。
你宣称个罪人唔系再有罪。
有罪就是不再是 guilty 哈。
有罪就唔系再。
在法律的面前。在神的法律的面前，神宣称一个信耶稣的人不再是罪人。
神宣称一个信耶稣的人再不是罪人。
罗马书告诉我们，
罗马书话，
不光如此，
不但如此，
神也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
就都收养我哋做佢嘅儿女。
假如是儿女的话，
假如系儿女嘅话，
还要承受神的产业。
你都要承受神嘅产业。
那所以在神的面前，
所以喺神嘅面，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啊，称我们的天父为阿巴父，
称我们的天父为阿巴父。
那这个正好回答了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个创伤。
这个正好回答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创伤。
刚才我提到中国文化里面的自卑感。
刚才我提到中国文化里面有自卑感。
一方面是从历史文化给我们的。
一方面是历史文化给我们的。
还有一方面是从家庭给我们的。
另一方面是由家庭给我们
的。这个跟工作有关系的哈。
这个跟工作有关系。
因为刚才我说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就是这种深层自卑感的弥补的途径。
刚才讲到这种
自卑感，
工作就是由个深层自卑感
去弥补这个自卑感，
弥补这个。
好，那我们从家庭来看，
我从家庭开始看。
那天下没有一双父母是不爱儿女的，
天上没有一对父母是不爱儿女。
现在我们要请大家不要从父母的角度来看，要从儿女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教养儿女的方法，至少到最近为止，常常都是用负面的，用责备，我们告诉儿女们你没有用，广东话是你没用啊，或者没有出息，
没出息
、yeah. 那所以我们一直背着这种从父母历代来的这种的负担，
所以我们一路都有这种是历代父母来的给我一种负担，
所以很可能在地上我们从来没有尝过父亲的爱，
所以我们可能在地上从未尝过父亲的
爱，那这不表示父亲不爱我们，
这个并不表示父亲不爱我们，
但是他们不晓得怎么表示他们的爱，
但他们不懂得怎么去表示他们的爱，
所以一个人没有尝到这种的爱，
一个人没从未尝过这种的爱，
长大了，
长大了，
心灵还是空虚的，
心里面仍然有空，
就去找各种各样的代替品，
就去找各种各样的代替品
去填满这个空虚，这个代替品可能是工作，
这个代替品
可能是恋爱，
可能是恋爱，
可能是做领导，
可能是做领导，
可能是侍奉，
可能是侍奉，
而圣经告诉我们唯一能够填满这个空虚的是神的爱，
而圣经告诉我们唯一可以填满这个空虚就是神的爱，
而唯一这个东西才能够医治我们，
唯有神的爱才能够医治我们。
好，那这个工作有什么关系，
这个工作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充满着竞争精神的社会里面，
我们今天住在一个充满竞争精神的社会里面，
那我们带着这个优越感又带着这个自卑感，
我们一方面带着优越感，另一方面带着自卑，
就令到我们没有力量 impotence，
令到我们觉得很无力量，
一方面不能竞争，
一方面不能够竞争
因为至少到最近为止了，
最少到最近为止，
我们中国人都学要很谦卑，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都说要很谦卑，
我们很不会 sell 我们自己，
我们很不懂得去表现我们自己 sell 我们自己，
然后呢很多时候我们有挫折的时候，
很多时候有挫折，
我们也不想晓得怎么面对，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而圣经告诉我们，
而且圣经话
我们因信称义，
我们因信称义，
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
而且神的灵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应该有的是一个释放的心灵，
所以我们应该有的是一个释放的心灵，
而这个释放的心灵，
而且这个释放的心灵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听，
我们不再需要做什么去建立自己的价值，
我们再不需要做一些任何的去建立我们的价值，
就是因为我已经有价值，
就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价值，
所以我才可以能去竞争，
所以我才可以去竞争，
去尽我的力量，
尽我的力量，
做得最好的，
做得最好，
表现得最好的，
表现得最好
，不然的话，
如果不是
那我们的竞争，
我们的竞争
只不过说里面的自卑感的表现的一个方法，
只不过是我们里面自卑感的表现方法，
里面会有很多的 bitterness，
里面会有很多的痛苦，
那做神的儿女，
做神的儿女，
神因信因信称义，
神因信称义
称我们为义，
称我们为义，
应该有四个后果，
应该有四个后果，
第一我们不再需要去做什么事去证明我们的价值，用英文来说，就 nothing to prove。第二，我们也不再需要活在父母亲的阴影之下。我敢说，很多的中国人，包括基督徒，
我有大胆的话，好多的中国人，包括基督徒，
我们长大成人了，
我们长大成人，
我们还是活在这个父亲的阴影。
在父亲的阴影，
因为我们虽然接受了主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
虽然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做救主，
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凭着信心接受天父为我们的父亲，
但是还没用信心去接受天父，
所以父亲这个阴影还在，
所以父亲这个阴影也都在这
所以因信称义第二个后果，
因信称义第二个后果，
不为任何人而活，
为任何人而活，
甚至乎不再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
甚至乎不再活于父亲的阴影。
那这个我不是说不需要不要孝敬父母哈，
我 我唔系话并唔要孝敬，
乃是说就是因为神的儿子帮助我们，
因为神嘅儿子帮助我哋
拯救我们，
拯救我们，
我们身为神的儿女，
我哋身为神嘅儿女，
我们可以反而去爱我们的父亲，
我哋反而可以爱我哋嘅父亲，
用基督的爱来去尊敬我们的父亲，
用基督嘅爱去爱我哋尊敬，
而不是说一个空虚的心灵。还是一直的在要讨我们父亲的喜悦，很多时候是不知不觉的，到了父亲已经离开世界了，我们在做的事情还是在讨父亲的喜悦、啊、所以第二点是 no one to impress、啊、不为任何人而活。第三，因信称义，第三个后果，就是说呢，我们不再有任何恩恩怨怨的事情，
我就再不要有任何恩恩怨怨的事情、
啊、很多时候姊妹之间，
很多时候姊妹之间，
或者是嫂嫂跟你之间，
或者是嫂嫂、
啊、或者是任何跟你同年期有关的亲戚，
或者是同你同年同年期有关的亲戚、啊、同年期有关的
很多时候我们最亲爱的也是最伤害我们的，
好多时最亲我哋嘅其实系最容易伤害的、
啊。当我们做神的儿女，
当我哋做神儿女，
神称我们为义，
神称我哋为义，
我们做神的儿女，
我哋做神嘅儿女，
承受神的产业，承受神的产业，
承受神嘅产业。
啊，那这些恩怨怨的事情都可以成为过去，
啲恩恩怨怨嘅事就成为过去。
神就帮助我们去饶恕别人，
神就帮助我哋饶恕其他人。
第四个后果，
第四个后果，
就是说，
就系话，
也不责怪任何人。
都不责怪任何人，
我们不责怪别人成为我们痛苦的来源，
我们不责怪别人成为我们痛苦的来源，
这个是现代心理学的毛病，
这个是现代心理学的毛病、
啊、很多基督徒的辅导，
很多基督徒辅导、
啊、也犯这个毛病，
也都犯这个毛病，
就是说把责任就推给社会，推给环境，推给别人，
就将这个责任推给社会，推给环境，推给其他人。
神拯救我们的时候，
神拯救我们的时候，
神跟我们立约，
神跟我
们立约，神也要我们回应，
神要我们回应，
也要我们也跟他立约，
我们也都跟他立约，
奉献自己，
奉献我们，
神立的约他遵守的，
神立的约他遵守，
神也要我们做一个守约的人，
神也都要我们做一个守约，
做一个守约负责的人，
做一个守约和负责，
遵守他的命令，
遵守他的命令。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负责任，
意思就是我们就是负责任，
做神家里面的人，
做神家里面的人。
啊，今天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很需要学习。
今天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很需要学习。
一方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核心家庭，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一方面，我们对我们的工作和我们家庭花很多时间。
但是，当你延伸到教会或者是社团的时候，
当延伸到教会或者社团的时候，
我用一个比方来说，
我一个比喻来讲，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吃完饭，
我们吃完饭，
不懂得去洗碗。不懂得去丢垃圾，
不懂得去抌垃圾，
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人去管，
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我们没有去做，
因为我们没有那种的社团 community 这种的精神，
因为我们没有那种社群的精神。
当我们真的接受神因信称义这个礼物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接受神因信称义这个礼物的时候、
啊、我们就不再责怪别人，
我就不会再
说一个拿起自己责任的人，这些都帮助我们的工作，
这些都会帮助我们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工作并不是一个很自私的、一种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工作不是一种很自私的工作，
光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只是为自己的利益，
光是为了自己能够爬上去，
只是为自己能够爬上去，
我们可以竞争，
我们可以竞争，
但是可以有一种释放的心灵来竞争，
但可以有一种释放的心灵，
然后做得最好，
然后做到最好，
同时我们可以去爱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可以去爱我们周围的人。
好，这是今天下午讲的第一点。
这个是今日下昼讲的第一点，
就是工作与我们生活的意义。
工作同埋我哋生活嘅意义。
第二点。
第二点。
要讲中啊、工作跟神的国度。
工作跟神嘅国度。
我们华人来到北美哈。
我哋华人嚟到北美嘅地方。
我要问一个很不舒服的问题啊。
问一个好唔舒服嘅问题。
就是为什么来？
点解你要嚟咧？
假如我们问年轻的一代，
我们问年轻的一代，
我们是抱着父母的期望来北美的，
我们可以说是抱着父母的期望来的，
讲穿了就是父母派我们来的，
讲穿了其实爸爸妈妈要我们来。
假如你问上一代，
假如你问上一代，
他说当然是为小孩来的，
当然为我们下一代来的，
跟为孙儿来的，
就是为我们的再下一代，我们孙儿。
究竟是谁为谁来的？
究竟是谁为谁来的？
耶稣基督说，
耶稣话
说我们要先求他的果跟他的义，
要先求他的果跟他的义。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刚刚好相反，
好多时候我们是刚刚相反。
那我并不是说来北美有错，
我并没说来北美就有错，
我也不是说回亚洲更加属灵，
我并没说回去亚洲是更属灵。
所以问题不是去哪里的问题，
问题并不是你去哪里，
问题是我们 有没有一种天国的呼召，
问题我们有没有一种天国的呼召
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你做神要我们所要做。
那我不晓得我们怎么样去决定神的旨意啊。
我不晓得我们怎么去决定神的旨意。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祈祷，
我们基本上要问的，
基本上要问的
是要去这间 大学还是那一间大学，
要这间大学读书还是另外一间，
这间公司还是那一间公司，有没有找不找到工作，
找不找到工作。
我们很少问神有没有呼召我做一个不是传道人的基督徒，
我有时没问神有没有呼召我做一个不是传道人的基督徒，
我们只会问，
我只会问
神有没有呼召我做全时间侍奉，
神有没有呼召我做全时间侍奉。
假如没有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
就好像是绝对的自由，
就好像已经很自由了，
只要你经过祷告然后选择工作就好了，
只要经过祷告然后选择工作就好。
但其实我们无论做哪一行，
其实我们无论做哪一行
都应该有耶稣基督的呼召，
都应该是有耶稣的呼召。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路加福音第五章，
路加福音第五章，
那里耶稣基督借了彼得的船去讲道，
那里耶稣基督借了彼得的船，
那个船
船船是船道。
好，那可以说彼得的船那个时候是 downtime 啊，
那时彼得的船可以说是 downtime
啊，就是说彼得把他多余的暂时没有用的借给耶稣，
彼得就将他多余没用的给耶稣。
好了，耶稣讲完道了，
耶稣讲完道了，
耶稣说现在我们去打鱼，
耶稣就说我们不如打鱼，
去水深之处打鱼，
去水深的地方打鱼。
彼得心想三件事情，
彼得心想到三件事情，
第一，
第一，
现在不是打鱼的时间，
现在不是打鱼的时间，
打鱼是晚上打，不是白天打的，
打鱼是夜晚，不是日头打。
第二，
第二，
昨天晚上我才去过没有鱼，
昨晚才去过没有鱼。
第三，
第三，
我很累，
好累，
但是
但是
还是要有中国人那种客气嘛，对不对？
但是都有中国人那种的客气。
所以圣经说，夫子你既然说我们就去打鱼了，
圣经说夫子你既然说我就去了，
一去打鱼，
去打鱼，
好像整个湖里面鱼都跳到那个网子里面，
整个湖的鱼都跳到那种网里。
那你要知道这个，我们暂时不要把这个故事属灵化哈。
首先不要将这个故事属灵化，
你不要跳到最后那一节，
一跳到最后
你说对这个故事的教训就是我们要得人鱼得鱼一样，暂时不要我们还没有到第十一节啊，鱼代表什么，
鱼是代表什么，
对打鱼的人，
对打鱼的人，
鱼代表什么？
鱼代表什么？
鱼就是钱嘛，
鱼就是钱，
鱼就是收入，
鱼就是收入。
所以彼得的同伴，
所以彼得的同伴
啊，彼得请了他们来帮忙这些把这鱼拉到岸上，
彼得请其他人帮忙将鱼拉到岸上
啊，他们就很惊奇，
他就好惊奇啦。
彼得的回应是什么？
彼得为什么？
彼得的回应，
回应是什么呢？
他说离开我吧主啊，我是个罪人。
耶稣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除了在这个船休息的时候进到彼得的船以外，
意思就是说耶稣除这个船休息进入船的时候以外，
耶稣还要进入到彼得打鱼的时候这个船上，
耶稣要进入彼得打鱼的时候。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耶稣要进到彼得打鱼这个行业的世界里面，
耶稣是要进入到彼得打鱼这个行业的世界里面。
耶稣是打鱼这行业的主，
耶稣也是打鱼这个行业的主。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是鱼的主，
因为耶稣也是鱼的主，
耶稣是创造所有鱼的主嘛，
耶稣是创造所有世界的鱼。
那当然他是打鱼的主，
当然他是打鱼的主。
你念的科学，
你读的科学，
或者药剂学，
或者是
pharmacy,
pharmacy,
或者是会计学accounting,
accounting.
啊，那这些跟神有什么关系呢？
跟神有什么关系？
耶稣都是这些行业的主，
耶稣都是这个行业的主。
我们先讲纯粹的科学，
我们先讲纯粹的科
上帝是创造所有物质跟能源的，
上帝创造所有物质和能源，
所以所有的物质跟能源那些的过程都是上帝安排的，
所以物质能源过程都是上帝所安排，
上帝也创造人，
上帝都创造了人，
所以人用他的头脑，
所以人会用他的头脑
去去安排 arrange 一些的资讯 information，
去安排这个资讯，
所以所有的资讯的过程，
所有的资讯过程
information process 是神所创造的，人所造出来的，
是人创造，神创造，人所造出来的，
所以无论是物质，
是无论是物质，
能源，
能源，
或者是资讯，
或者资讯
直接间接都是从神的创造者那里来的，
直接间接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比方说我们读科学，
譬如我们基督徒我们读科学
我们第一个信念，
第一个信念
就是宇宙里面有创造者，
宇宙是宇宙里面有创造者，
而科学的起步，
起步，科学的起步，
起点呢，
起点
就是宇宙里面有一个创造者，
宇宙里面有一个创造
者，这个神把他自己启示在大自然里面，
这个神将他自己启示大自然里面
当然，
当然
自从十八世纪以后，
自从十八世纪以后
大部分的科学家，
大部分的科学家
都不再接受这个看法，
都不再接受这个看法，
所以到今天的科学界，
所以到今天的科学家
都不愿意从圣经来做出发点，
都不愿意从圣经做出发点，
但是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并不是如此的，
但是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并不是这样的，
牛顿的物理学是从相信有创造主的出发点的，
牛顿的科学是从相信有创造者出发，
所以假如我们要有一个呼召感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呼召感的话，
我们首先要看一看，
我们首先要看一看
我们所念那个行业，
我们所做这个行业，
或者我们念那个学科，
或者我们读这个学科，
今天这个学科背后的假设是什么，
今天这个学科背后的假设是什么呢，
它有很多很多的假设，可能是跟圣经的世界观 是冲突的，
有很多假设，其中可能有些跟圣经的世界观是冲突，
假如你是读纯粹科学的，
假如你说纯粹科学，
好好的读一读科学的历史，
好好地读科学历史，
假如你是念工程的，
假如你念工程的，
一方面要念一念科学的历史，
一方面要读一些科学的历史，
还要读一些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书，
还要读一些科技与社会关系的，
好像一位法国的作者，
好像法国作
者 Jacques Ellul，
Ellul
是 E-L-L-U-L，他其中写一本书，就是科技与社会，
它是叫做科技和社会
Technology and Society， 或者是 Peter Berger 的社会学，
或者另外一个 Peter Berger 的社会学
Berger 是 B-E-R-G-E-R 他是讲整个现代化的过程，
他讲整个现代化过
程，就是说我们所搞的科技，
就话我哋所搞嘅科技，
我们对我们的社会应该有负责任，
对我哋嘅社会应该系有责任，
好，假如你是念工商的，
工商业的
好好看一下今天很多专家所写的未来学，
好睇睇今日好多专家所写嘅未来，
然后看看这些未来学背后它的假设是什么，
睇睇呢啲未来学背后嘅假设系乜嘢，
或者那一些大公司老板所写的自传，
或者啲大公司老板自己写嘅自传，
最近我买了一本
最近我买咗一本
是 Spiegel 的那个 catalog 的老板，我想很多老板都写这些书，对不对？
很多老板都写这些书，
无论是 Chrysler 或者是会哪一个，你成功就是写一本书，
通常你成功就写一本书，
他背后那些原则，
背后的原则
合乎圣经吗？
合不合乎圣经呢？
你的公司，
你的公司
对你的期望，
对你的期望，
那些原则跟圣经有没有冲突呢？
原则跟圣经有没有冲突？
所以无论是科学的历史，
不论是科学历史，
或者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或者科技对社会的责任，
或者是科技对社会的责任，
或者整个工商界里面的那些道德的观念，
或者整个工商界里面道德的观念，
甚至乎工商界对未来的看法，
甚至工商界对未来的看法，
我们都要重新的去重估，
或者重新的去再
要去检讨，
去检讨，
批判，
批判，
然后从圣经的角度，
然后在圣经角度
重新建立你的职业的观念，
重新建立你自己的观念，
在这方面的书现在越来越多了，
在这方面的书现在越来越多，
有一套书，
有一套书
是 Harper and Row San Francisco 出版的，
是三文字 Harper and Row 出版社出版的
有一本是 Business，
有一本是关于工商业的，
有一本叫做 Biology，
叫做 Biology，
有一本叫做 history, sociology, in the light of faith, 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套的书是 Christian College Coalition 出版的。
Christian College Coalition 所出版。
基督徒的教授们现在开始起来了。
基督徒在这方面开始。
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学科写一个基督徒的看法。
每个行业、每个学科都写一写这个看法。
那这些东西在华人教会很少碰到。
这类的也在华人教会很少碰到。
为什么？是因昨天我们说，是因为我们基本上把属灵跟俗世是分割的。
主因为我们基本上将属灵同俗世分开。
所以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主权基本上是限制在个人的灵修生活跟教会里面。
基本上我们将我们
耶稣基督主权，
耶稣基督主权限喺个个人同教会。
但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听，
整个宇宙的历史，
整个宇宙历史
意义在哪里？
意义在哪里？
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
十节，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万物，
天上地下所有万物
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用另外一个方法讲，就是马太福音28章18-19节，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了主耶稣基督了。
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归给。
那所以，假如主耶稣基督是万物的主，
所以假如主耶稣是万物的主，
他一定是你的行业的主。
一定是你的行业的主。
他也是教会的主。
亦都系教会的主。
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第一章。
22-23节。就是神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神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赐给他万民以上的名。
赐给他万民以上的名。
然后把这一位万王之王。
将一位万王之王。
赐给教会，做教会的元首，
教
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但是基督的主权不光限于在教会里面。刚才我们说过，基督也是打鱼的主，所以他也是 accounting 的主，他是 pharmacy 的主，他是工程的主。那这个不光是纸上谈兵好，
这个不是只是纸上。
假如神给你研究的才干，
假如神给你研究的才干，
你要从基督教的圣经的那个宇宙观的起点来做研究，
要从基督教圣经宇宙观做出发点。
在这方面也已经有一些很好的中国基督徒的例子，
在这方面已经有好一些中国基督徒的例子。
加拿大的黄家正博士，王家正，
加拿大黄家正
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一个好的榜样。
他有几方面的专长，
几方面专长，
一方面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还有这个 computer
电脑，
还有这个 medicine 跟 physics，
他
就他把这一些呢来做一些像今天物理界这原则挑战的一些的 research project，
仲有啲好似今日系物理界嘅研究咁样。
那刚才我说耶稣基督是主权，
我正话讲到耶稣基督系
有就是万物之主，
就万物之主。
那我们再退后一步来看，
退一步嚟睇，
来看我们对工作的神给我们的呼召，
喺工作方面神俾我哋。
起初神创造人，
起初神造人。
创世纪第一章
26-27节
啊，要人管理万物。
人管理万物。
第2章15节。
第2章15节。
神把亚当放在乐园里面。
神将亚当摆喺乐园里面。
要他做什么？
要做乜嘢？
修理。
修理。
看守。
看守。
看守是保守的。
看守保守。
啊，修理是进取的。
修理就是。
遵取
的。
一方面我们要把神所创造的完善的社会去修理，
一方面修理神所给我这个完善的社会，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神创造的是完全的，
因为神所创造的是完全的，
但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
但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
所以我们本来就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权利去把完美的去更美化，
本来就有这个权力去将这个完美的令它更完美。
同时我们有这个看守的责任，
我们都有看守的责任。
所以一个真正有基督教的精神的科学家，
一个如果有真正基督教精神的科学家，
或者从事工商界的，
或者从事工商，
他一定是会很小心去保护环境的，
他一定会很小心去保护这个环境。
但是很不幸的， 好不幸，
好不幸。
整个西方的社会，
整个西方的社会，
包括中国大陆哈，
包括中国大陆
都没有好好的在环保那方面注意，
都冇好好喺呢方面注意。
到了一些环保的运动人士来写文章的时候，
啲环保运动人写文章嘅时候，
指头就指向基督教，
一指就指向基督教，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把环境污染的问题是归罪在基督教。
今日好多人将环境污染嘅问题归到基督教。
他说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去发展大地。
话创世纪第一章我哋发展大地。
所以人就不管环境。
所以人就唔管环境。
其实这个跟圣经的教训刚好相反。
但其实呢个同圣经啱相反。
但是基督徒因为没有觉醒起来。
就因为基督徒冇觉醒起来。
没有好好的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好好念。
冇好好嘅明白创世纪第一、二章。
所以我们就盲从这个世界。
盲从
这个世界。那亚当跟夏娃要在这个地上管理神所创造的大地。
亚当和夏娃在这个地上管理神所创造的大地。
人并不是拥有者。
人并不是拥有者。
人只不过是管理者。
人只不过是管理者。
好了，亚当夏娃犯罪了。
好了，犯罪了。
所以创世第三章神就赐下，神就是颁啊。这个颁布什么？他的咒诅。
所以第三章神就有个咒诅。
这咒诅包括。
咒诅包括。
大自然受咒诅。
大自然受咒诅。
升起荆棘来。
升起荆棘。
所以人跟大自然之间就有了这隔阂。
所以人同大自然之间就有分离。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
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上。
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上。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
话俾我听，耶稣基督系第二个亚当，
他也是最后的亚当，
亦都系最后嘅。
意思就是说，没有第三个亚当。
意思就话冇第三个。
那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
耶稣基督系第二个亚当。
什么意思？就是起初神给亚当的呼召。
就话神最初俾亚当的呼召。
要好好管理这个大地。
好好管理呢个大地。
亚当没有办法完成。
亚当并冇系造成。
因为他犯罪。
因为佢犯罪。
耶稣完成。耶稣完成，
耶稣就完成咗。
耶稣做了亚当不可能做的事情。
耶稣做咗亚当并唔能够做嘅事。
耶稣是谁？
耶稣系边个？
耶稣也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亦都系我哋嘅。
也是差派我们去传福音的主。
亦都系差派我哋去传福音嘅主。
他是大使命的主。
大使命的主。
那大使命的主是谁呢？
大使命嘅主系边个？
是第二个亚当。
第二个亚当。
就是完成了亚当的护照的那一位。
就系完成咗亚当嘅呼召嘅嗰一位。
完成亚当的呼召的第二个亚当是谁？
完成亚当呼召的第二个亚当是谁？
就是我们的救主，差派我们传福音的耶稣基督。
差派我们传福音的耶稣。
那只有一个耶稣，对不对？
只有一个耶稣，是不是？
只有一位耶稣基督。
只有一个耶稣。
他同时是第二个亚当，
同时是第二个亚当，
也是我们的救主，
亦都是我们的救主。
所以我们基督徒只有一条使命。
我们基督徒只有一条使命。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所讲的。跟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所讲的是同一件事情的两方面，所以你的工作，我们社会关怀，在社会政治上要建立我们的见证，跟我们传福音领人归主栽培灵命，是同一件事情的两方面，甚至乎是同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把它分开了。那这个分隔，在教会历史来讲，
教会历史来看，
只不过是130年。
不过130年，
你知道林肯总统啊？
林肯总统
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
一个好敬虔。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
美国最有名讲道的，
美国最有名讲道
那些牧师啊，
牧师，
包括。这里附近 Wheaton College 的创办人，
包括我们附近这里 Wheaton College 的创
办人 Jonathan Blanchard， 还有一位叫做 Beecher， 他的女儿就叫做 Harriet Beecher Stowe， 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 Uncle Tom's Cabin， 那本书就直接影响南北战争这个黑奴 的解放的，这些 Beecher 跟 Blanchard 牧师们，
这些牧师
在1860年之前的美国，
喺1860年之前嘅美国，
他们根本不分社会关怀跟传福音的。
佢根本冇将社会关怀同传福音分开。
为什么呢？昨天我说过，174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大觉醒。
我昨天讲到1740年代有一个大觉醒。
大觉醒有两个很大的因素。
有两个很大的因素。
第一是教会内部的悔改。
第一，教会内部悔改。
第二是高等神学教育的兴起。
高等神学教育兴起。
而这种的教会复兴，长期有什么结什么果子出来呢？
咁呢种教会复兴长期有咩果子结出嚟咧？
假如我们看十九世纪的初期。
假如我哋睇十九世纪初期，
你会看见美国有一个很普及的志愿运动，志愿。
会睇到美国一个好普及嘅志愿运动。
Chicago 有一个地方叫做 Hull House。
叫做 Hull
House。啊，那个创办人的名字叫做 Jane Addams。
创办人叫 Jane Addams。
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慈善的工作。
有好多啲慈善嘅工作。
去帮助当时从欧洲来的新移民。
去帮助啲欧洲嚟嘅新移民。
还有包括英国的一些国会的议员。
仲有包括英国国会议员，
很虔诚的基督徒，
好虔诚嘅基督
徒，用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去提倡废掉黑奴的制度，
花几十年嘅时间去废掉黑奴啊！
所以不光是林肯在美国哈，
唔系净系林肯喺美国，
在英国更早，
喺英国仲早，
那位国会议员的名字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
国会议员有个系叫 William Wilberforce，
所以在社会里面做见证，
社会里面做见证，
为了公义而说话，
为咗公义而讲
说话，用政治的过程来秉行公义，
去。政治的过程去秉
行公义，意思就是说，假如神呼召你做一个政治家，就在国会里面就可以做神的工作。
你就话，如果系神呼召喺政治界里面嘅话，你就喺嗰方面。
这个本来就是基督徒的工作的一部分。
本来就基督徒工作一部分。
但是到了美国南北战争之后。
但系到咗美国南北战争之后。
就是1870年代开始。
就从1870年代开始。
就有一些很不健康的趋势。趋势，就直接影响我们中国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领袖，
影响到我们中国今日基督徒的领袖，
就是把属灵跟俗世分开的。
就是将属灵同俗世。
我把这个历史过程讲一讲。
我将这个历史过程讲一讲。
在1870年代的时候。
1870年代的时候。
美国打完仗。
美国打完仗。
所以有工业化。
工业化。
也有都市化。
有都市化，
在都市化的过程里面，
都市化过程里面，
大城市里面就很多青年人，
大城市里面有很多青年人，
没有好好读书就来跑到大城市里面找工作了，
好读书就走嚟大城市揾工作，
谁来关顾他们？
边个照顾佢哋？
谁来教导他们？
边个教导？
谁给他们一个地方可以住？
边个俾佢哋地方住？
可以去有健康的娱乐活动，
可以有健康的娱乐活动，
你叫谁做？
就
新派的基督徒做，
新派基督徒，
就是社会福音的基督徒，
社会福音，
包括基督教青年会。
包括基督教青年，
所以为什么每一个 YMC 都有游泳池的？
我觉得点解每个 YMC 都有游泳池
咧？就是因为他们注重全人的发展。
因为佢哋注重全人发展。
但是到了1880年之后，
到咗1880年之后，
青年会，还有很多的基督教开始的慈善的组织，
有好多基督教开始嘅慈善，
都变成新派。
都变成新派。
所谓新派的意思，
所谓新派意思，
就是不再相信圣经，
就再唔相信，
不相信神迹。也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得救的道路，好了，在 这种情况之下呢，以纽约市为例，
这种情况之下呢，
用 New York City 来做个例子，
1858年
在纽约市发生一些很大的复兴，
发生一个很大的复
兴，那一年纽约的主日学联会
主日学联会，
他要把圣经送到纽约每一个 block，
就将圣经送到纽约每一个 block。
为了做这件工作，
为了做这件工作，
他们开始个祷告会，
就开始个祷告会。
这个祷告会就成为一个复兴，
这祷告会就成为一个复兴开始。
1860年，芝加哥有一位卖鞋子的售货员，
芝加哥一个卖鞋的售货员，
他是基督徒，
是基督徒，
他就放弃他卖鞋的事业。
就放喺个卖鞋嘅事，
他不是牧师哈，他出来传道，
出嚟传道，
做布道家，
做布道家，
走遍了美国跟英国著名的大学，
走遍英国、美国著名的大学，
他的名字叫 Dwight Moody，
叫做 Moody
啊，所以1860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复兴的，
1860年代开始已经有复兴
的 ，Moody 的讲道。
Moody 嘅讲
直接影响很多大学生到中国传福音，
直接影响好多大学生去中国传福音，
但是很不幸的，
但系好不幸，
这一次的大觉醒。大复兴，对不起，跟1740年完全不一样。1740年的时候是同时注重神学教育跟认罪悔改。
嗰阵时1740年同时候注重神学教育同埋认罪悔改。
但是 Moody 所讲的信息，
但系 Moody 所讲嘅信息，
是要把福音讲得越简单越好，
是要将福音讲得越简单。
而当时他们没有这种注重神学教育的运动，
佢哋并冇系注重神学教育嘅运动。
好，所以福音派的这个信仰真理的根基越来越弱，
所以福音派信仰根基越嚟越弱啦。
新派的势力越来越强，
新派嘅越嚟越强。
然后都市化的过程越来越强烈，
都市化过程亦都越嚟。
意思就是说，纽约市就落在新派的领导人的手上。
意思就话纽约市落喺新派领导人。
所以今天大城市里面，
所以今日大城市里面
，Boston 有 Harvard，
Boston Harvard，
纽约有 Columbia，
纽约有 Columbia，
跟 Union 神学院，
有 Union 神学院。
啊，芝加哥有 University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学。
啊 ，San Francisco Berkeley 也有。
San Francisco 也有。
这些最著名的神学院，
最著名的神学院，
历史最悠久的。
已
经不再是福音派的神学院。我们福音派去了哪里呢？从1870年开始，福音派的基督徒就开始离开纽约，搬到郊外。所以这种搬到郊外 的运动啊，不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的问题。
这种搬到郊外运动并不是一二十年发生的，
已经发生了120年。
已经是120年发生。
那我不说每个人都要搬回去城市里面，
我明白每一个人都搬到城市，
但是我们对这个现代的城市，
我们对这个现代城市
基本上是 ignore 哈，是忽略的。所以我们唱的圣诗，我们唱什么？在花园里，对不对？为什么不唱在 Sears Tower 上面？因为我们基本上对城市，
那我们基本上对城市，
对现代文化是否定的，
是否定的。
耶稣基督很快要回来了，
耶稣很快回来了，
这个世界跟其中所有的很快就要过去，
这个世界跟其中的很快过去。
所以当这个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
当福音传到中国，
我们中国有名的传道人，就传这种脱离世界的福音，
就传这种脱离世界。
我再说一遍，这种脱离世界的看法，在教会历史里面，只不过是130年的，
只不过是130年
啫。1000多几百年，
1000几百年，
历代的正统的基督教并不是传这个福音，
历代正统基督教并不是传这个福音。
所以你看马丁路德改教，
所以睇睇马丁路德，
加尔文改教。
加尔文
啊，卫斯理的复兴运动，
卫斯理的复兴运动，
它都是同时并重几件事情，
都是同时并重几件事情。
一方面在16世纪，
一方面在16世纪，
找到福音，纯正的福音，
找到纯正的福音，
立刻他们就开学校，
立刻就开学。
马丁路德在德国，
马丁路德在德国，
加尔文在瑞士，
加尔文，
他的学生跑到苏格兰，
他的学生走到英，
又开学校，
苏格兰都开学，
到了英国，又开学校，
又开学
啊。为什么要开学校？要教育整代的基督徒，
要教导整代的基督徒。
18世纪的卫斯理，
18世纪卫斯理，
跟在德国的金钱主义，
跟在德国
是同时注重，
同时注重
属灵、
属灵
跟关怀社会的，
关怀社会。
所以卫斯理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
卫斯理做了好多好多善事啊。
19世纪，
19世纪，
1865年，
1865年，
救世军产生了啊，开始啊，同时。注重传福音，跟帮助穷人，
跟帮助穷人。
Yeah， 那所以我们今天在世界上，
所以今天在世界上，
我们所侍奉的，
我们所侍奉的
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第二个亚当，
第二个
也是我们的救主，
亦都是我们的救主，
赐我们使命的主，
赐我们使命。
所以耶稣基督赐我们什么使命？
所以耶稣基督赐我们什么使命呢？
要传福音，
传福音，
要遍满全地，
遍满全地，
要管理这个大地，
管理这个，
为了神的荣耀，
为了神的荣耀，
要修理看守神所创造的，
修理看守神的，
这个是一件事情。昨天我说，我说我们的时间，每一个礼拜的时间呢？
可能我们每一个礼拜的时间呢？
就好像电话公司给我们的电话表的时间表，电话费的时间表一样，分三方面，
分三方面，
但是我们要慢慢的学习，
我们要慢慢的学习，
把我们的生活整合，
将我们生活是融合的，
因为耶稣只有一位，
因为耶稣只有一位，
你也只有一位，你不是一个属灵，一个属魂，一个属体的，你的一个混合品。
你不是一个属灵、属魂、属体混合品。
你就是你。
你就是你自己。
是神的儿女。
是神的儿女。
在地上有责任。
在地上有责任。
耶稣基督有一天没有回来。
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回来。
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
他就没回来。
耶稣只要有一天不回来。
如果有人回来。
我们在地上。
我在地上。
昨天我说。
我昨天讲到。
教会要成为一个有形的制度。
教会是一个有形的。
对过去将来都要有责任。
对过去将来都有责任。
对现今的社会文化有责任。
对现今的社会文化有责任。
同样的。
同样的。
谈到工作。
讲到工作。
耶稣基督有一天不回来。
耶稣基督有一天不回来。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
就是我们的护照。
就是我们的护照。
当然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是进错行的。
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有错行的。
那个太复杂了。
这就太复杂了。
因为从小到现在。
从小到现在。
一直我们都没有这个观念。
一直我们都没有这个观念。
先求神的果跟他的义。
先求神的果
跟他的义。不要听错哈。我不是说先求神的果跟他的义就是每个人都要做传道人，不是。
我并不是意思说个人都要做传道人。
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是为了神的荣耀。
真正为了神的荣耀。
为了神的果。
或者神的果。
去做。
去做。
去做你那行业的事情，
做你行业的事情，
去荣耀神，
去荣耀神。
因为我们从来从小就没有这种的观念，
因为我们从小就没有这种观念。
所以当我们选择事业的时候，
当你选择职业的时候，
或者说在大学选科的时候，
或者大学选科的时候，
通常就选最不需要用英文的那一系，是不是？
通常就选啲最唔需要用英文嘅
那所以我们都念工程啦、会计啦等等
都读工程之类
嘅。我们要很现实哈，看一看究竟我们为什么在做我们所做的？
我所做
呼召感 ，a sense of calling。
呼召感。
英文有一个字，
英文有个字
叫 vocation。
vocation。
这个字就职业的意思。
那
但是那个字的根。拉丁文里面 Voca V-O-C-A 就是呼召的意思，所以马丁路德说，神给每个人都有呼召，
神给每个人都有呼召，
给那个扫烟囱的人，清洁的女人，都有他的呼召，跟牧师一样，那所以我们今天要真的要开始 pick up， 要拿起这个责任，这个呼召。
我们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去拿起这个责任了。
好，我们讲了两方面了。
我们讲了两方面了。
第三方面。
三方面。
我们来谈钱。
我们讲讲钱。
好，耶稣基督讲很多钱的事情。
耶稣讲了很多钱的事情，
对不对？
是
吗？你看圣经里面常常讲钱的。
在圣经里面时候都讲到
钱。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敢讲钱呢？
为什么基督徒不敢讲钱？
有两个原因。
两个原因。
钱代表什么？
钱代表什么？
对那些觉得自己不够钱的人来说，
对你觉得自己不够钱的人来说，
那就是差不多每一个人了哈。
差不多每一个人。
纽约有个大富翁，对不对？
纽约有个大富翁，
或者以前是个大富翁，
或者以前是个大富翁，
他叫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你说你不够钱吗？
你说你不够钱。
你说你我就多500块钱就够了。
你话我多500蚊就够了。
Donald Trump 也是差500块啊。
Donald Trump 亦都系差500蚊。
不过他的500块不是这样算的。他只需要多一间航空公司就够了，多一个 hotel 就够了，
多一个酒店，
多一个游船就够了，
多一个，
结果整套 就垮下来了，
这样就可
以。对我们不够钱的人来说，
我们不够钱的人来说，
钱是安全感的象征，
钱是代表安全感的象征。
对不是完全没有钱的人来说，
对，不是完全没有钱的人来说，
就说你有一点钱了，
对，你有一点钱，
钱就可能是地位的象征，
钱就可能是地位的象征。
我再说一遍啊，很多时候钱是安全感的象征，
钱很多时候是安全感的象征。
那我们从来不会承认我们是为钱而活的，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不会承认我们为钱而活
的，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一点的，
没人愿意承认这一点。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真的来说，你也不是为钱而活的。
其实你都不是真的为钱而活。
你是为钱可以买来的安全感而活的。
是为钱可以买来的安全感而活。
所以真正那个偶像。
所以真正那个偶像。
是我们的安全感。
就是我们的安全感
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很会算哈。
所以中国人很懂得算。
你给多少钱小费？
你给几多 tips？
几个 percent？
几个 percent？
然后你去制作餐厅的时候。
你去制作餐的时候。
拿多少 napkins？
拿几多 napkins？
拿多少张？
拿几多张
呢？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我意思。
安全感嘛。
安全感。
小费拿得越少，给的越少越好。
小费比越少越好。
Napkin 拿得越多越好。
Napkin 拿越多越好。
所以这个中国人呢，没有消费主义这名词之前几百年，我们已经懂什么叫消费者主义 ，consumerism 啊。
中国人没消费主义这个名称，但系好多年以前。
钱跟物质是我们安全感的象征。
钱就系我哋安全感嘅象征。
但是我们有了一点钱。
我哋有啲钱之后。
就成为。钱就成为我们的这个地位的 status 的一个象征，
钱就是我们地位的象征。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听，
所有我们的东西都是神那里来的，
所以我哋嘅都系从神嚟。
所有美善都是众光之父赐给我们。
所有嘢都系众光之父赐给我哋。
所以谈到钱，
我哋讲到钱嘅时候，
我们要问四个问题。
我要问四个问题：
如何赚钱？
点样赚钱？
如何花钱？
点样花钱？
如何省钱？
点样悭钱？
如何捐钱？
点样系
捐钱？
捐钱。
第一，如何赚钱？
第一，点样赚钱？
究竟你有没有必要做 overtime？
究竟你有冇必要做 overtime？
那我明白，很多是没有选择的。
明白，好多系冇选择。
但是有选择的时候，
如果当你有选择嘅时候，
你为什么选择？
点解要选择咧？
为什么做？
点解咁做？
或者为什么不做？
点解都唔咁做？
有没有考虑过先求神的果，他的跟他的义？
有冇考虑过先求神嘅国？
有没有考虑你的身体的健康？
有冇考虑到你自己身体健康？
你需要时间跟家人在一起。
你都要花时间同家人喺一齐。
如何赚钱？
点样搵钱？
如何花钱？
点样去花钱？
那有的时候我们是很省的。
好多时候我哋好悭钱。
但有的时候我们也把钱放在一两件的东西上面。
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将钱放一两件事实上面。
所以中国人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教育在这一方面。
中文基本上唔需要呢个方面太多。
我们可能是抓得太紧了。
我哋可能系抓得太紧。
第三。
第三。
怎么样去做我们的 savings？
点样去我哋嘅钱？
第四。
第四。
是怎么样奉献？
点样奉献呢？
圣经原则是什么？
圣经原则乜嘢？
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
第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以前偷的不要再偷了。
以前偷嘅就唔好。
要劳力工作。
劳力工作。
这个我们中国人我们都懂。
因为中国人都知道嘅，
下面那句就不懂了。
下面嗰句就唔明啦。
下一句话就有有余的，
就有有余嘅，
就要分给需要的人，
要分给受需要嘅人。
我跟我的师母，
我跟我嘅师母
啊，十几年前那时候是一个穷神学生哈，
十几年前系神学生啊，
穷神学生，
穷神学
生，没什么钱啊，
冇咩钱，
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我就问一个问题，
这个十分之一奉献啊。
十分之一奉献
是扣税前还是扣税后来算的？
是扣税之前的扣税之后算的
呢？你知道世界上有两种人，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
有一种人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对一种人来说这个不是问题，
另外一种人才会问这个问题的，
另外一种人才会问这个问题，
扣税前还是扣税后？
扣税前才是扣税后呢？
一种人不会问这个问题的，
一种人不会问这个问题，
对不对？
是吗？
扣税前的人不会问这个问题的嘛，扣税前实际奉献的人不会问这个问题的，
扣税前是奉献不需要问这个问题，
只有扣税后才十分之一的人奉献的人才会问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扣税后奉献就会问这个问题，
是不是？只有扣税之后十分之一奉献的人才会问这个十分之一奉献是应该扣税前还是扣税后？
就扣税后奉献的人就会问这个问题，
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就看看圣经的原则了。
我要看看圣经的原则。
圣经的原则是什么？
圣经原则是什么呢？
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里面
就是把最好的给神，
就将最好的奉献，
就是说第一而最好的，
第一和最好
最好的给神，
最好的给神，
那个是我们的义务，
这个是我们的义务
extra， 那这个以外的，
以外的
才算是真的是奉献，
才算是奉献。
所以在旧约的犹太人，
旧约里面犹太人，
他假如真的做神要求他做的，
假如他真的做神要他做的，
他一定是远超过20%的，
一定是超过20%。
那今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奉献，对不对？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奉献，
有的时候我们用信心任献，
有时我们是用信心迎，
就是说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在今年会供给我们一笔钱，我们来奉献支持财团，
就是说我们是有信心神会在这一年里面给这么多钱，我们是奉献财团。
那个时候我太太跟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那时我太太跟我做了一个决定，
那时候我们钱不多哈，
那时没什么钱，
其实钱不多才容易做，
没什么钱才容易做，
钱多了就很麻烦，
钱多就很麻烦了。
我们就从扣税后转到扣税前，
我就从扣税后面转到扣税前，
很喜乐的，神都供应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好喜乐，神都供应我们所需要的。
好了，过了几年，
过几年之后
开始出来做牧师了，
出来做牧师。
有一次去参加一个美国教会，
有一次参加一个美国
一个差传年会，
差传年会
那个牧师做他的见证，
个牧师做他自己的见证，
他跟他太太，
他太太
他说他每年就问一个问题，
他说每年都问一个问题，
那他们不用，他们两夫妇不用信心任献这个方法，
他们两夫妇不用信心迎献，
他有另外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
他们问明年我们可不可以增加1%，
他说我们出年可不可以加1%，
就一年一年的增加上去，
一年一年的加上去。
那有一年他的车子坏掉了，
有一年的车坏了，
他要买部新的车子嘛，
他要买部新车了
他太太说今年不要增加了，
他太太就说今年不要增加
了，我们不减就好了，
我们
不减
就算了
结果那个不说我们还是要增加，
但我哋亦都系要增加。
结果神很奇妙地供给他一部车子。
我好奇妙，神俾一部车。
所以我们也学这个功课。
因为都学到功课。
我再说，钱是我们安全感的象征。
我话钱系我哋安全感嘅象征。
但是，假如我们把这个完全改过来，
假如我哋将呢个完全改过嚟嘅话，
钱根本是神那里来的。
钱其实系从神嗰度嚟。
啊，我们也会唱《野地的花》那首歌，对不对？
我哋都会唱《野地的花》。
但到算钱的时候就另外一回事啊。
系啊，讲钱嘅时候就另外一件事啦，
对不对？啊，所有的东西根本在神的手上。
所有嘢其实系从神。
是神他的自由意志，他的主权。
系佢自由意志，佢嘅主权。
把多少放在谁的口袋里面？
多少给我哋唔同嘅人。
啊，所以假如我们把最好的，
假如我哋将最好的，
最好的，
最好
的，第一的，
第一，
先给神。
先给神。
神一定会供应给我们所有的。
神一定会供应俾你。
那所以在钱的方面，
在钱嘅方面呢，
我们在教会历史上面，
我哋教会史上，
我们也看到很好的例子，
我哋都睇到好多好嘅例子，
很好的榜样，
睇到榜样。
今天假如你做慈善机构的话，
假如今日你系做慈善机构嘅话，
你一定会去基金会去募款的，
你一定系会去系
基金会，
基金会募。
那美国有好几百，可能超过一千个基金会，
美国差不多一千个基金会
啊，或者不止啊，
甚至唔止。
有20个基金会，
有20个基金会
是支持差不多所有福音派的机构的，
系支持差不多所有福音派机构。
因为那些的老板呢，
嗰啲老板，
那些大公司的老板，
大公司老板，
他们基督徒，
佢哋基督徒，
可能你会听过这些的故事，
可能你听到呢啲故事。
有些的大老板，
有啲大老板，
上帝给他发财了，
神俾佢发财啦，
他的奉献，
奉献
从10%，
从10%
一直增到90%，
加到90%。
啊，神给神从来不会亏待我们。
但从来不亏待，
所以这种基金会这种的 philanthropy 啊，这种的工作，
所以基金会这个工作
啊，我们中国人要学，
我中国一定要学，
在我们北美华人基督徒中间，
在我们北美华人基督徒中间，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有几个这种基金会，
有几个咁嘅基金会
比较大的，
比较大
的是加拿大，
喺加拿大
啊 ，BC British Columbia，
British Columbia
那个省长
啊，省长
啊，应该说是副省长，
应该副省长，
因为省长是英女皇嘛。或者是对，所以副省长就等于是省长了哈。
谢省长
啊，他每年都捐出啊六个数字的以上的款项。
佢每年都捐出六个数字。
他不留下遗产给他的儿女的。
佢唔留
遗产。
遗产俾啲儿女嘅。
呀，我们要学习这个榜样。
我哋要学习呢个榜样。
呀，我们很多时候就算。
我哋好多时候即系算。
一点点的钱在算啊算。
呢啲钱喺度算。
啊。神根本是这个宇宙的神嘛？
神根本就是这个宇宙的神
啊！所以我们工作赚来的钱，
所以我们工作赚来的钱，
而钱赚来的安全感，
同埋钱所赚来的安全感，
或者钱所赚来的东西，
或者钱所赚来的嘢，
这些东西所给我们的地位那个感觉，
啲嘢所俾我哋地位的感觉，
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
都可以成为我哋嘅偶像
啊！究竟我们的神是谁？
究竟我哋嘅神系边个咧？
我想我停在这里，
我停一停，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是。
我想回到一个你刚刚提到社会关怀跟福音的问题。
对。
我可以了解你的 message， 但是我对历史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仿佛知道这个事情，很多的都是在这样做 combine 的动作，但基本上他们会越走就偏到另外一边或者在这一边。
对。
这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说是 fail 的。
不是每一个都 fail， 有一部分是。
啊！呢個弟兄就話：有啲社會關係工作會越做越到偏，可能有時會係即係 fail 即失敗，就係林超話唔會。
我舉一個例子啊！
我舉一個例子
，Salvation Army 是很好的例子。
Salvation Army 一個好嘅例子，
因為它同時是一個宗派。
佢同時係一個宗派。
它到處都有教堂的。
佢到處都有係教會
嘅。它的名字不叫教堂。
佢名字唔會叫教堂。
它叫軍隊。
叫軍。
Corps 啊 ，C O R P S 啊，所以它同時有教會。然后有慈善工作，当然你知道他慈善工作的钱的来源是各方面的，
当然他的钱的来源是各方面
的，但是他保持有教会，因此有纪律 discipline，
因此有纪律。
那我对社会关怀或者文化的预工同样有你这种 的考虑或者忧虑，
我对于是社会关怀或者是文化的员工都有同样的忧虑。
我想有两个预防的方法。
我想有两个是预防方法。
第一就是教会本身。
就是教会本身。
要担起这个责任。
要担起这个责任。
不要给这些社会关怀的事工变成新派变质。
不要让一些社会关怀事工变成新派。
很多时候我们教会从事拆船工作。
嗰时我哋教会从事
差
传的工作，
我们就是奉献，
我就只系奉献。
我们从来不过问，
我从来都唔问，
不过问那个机构的信仰立场是什么？
问呢个机构嘅信仰成究竟系乜？
我们就假设他是福音派的。
我哋假设佢系福音派。
我们也不问。
亦都唔问。
那一个机构里面的宣教士，
呢个机构里面嘅宣教士
有没有接受继续的接受神学教育？
有冇继续嘅接受神学教育？
他们的灵命谁来管他们？
个灵命系边个去管嘅咧？
所以这个从教会，我们这个 consumer of mission 这个角度，我们应该给多一点压力给宣教团体。
所以我哋教会喺呢方面要俾多啲压力俾啲团体，
而宣教团体本身，
宣教团体本身，
尤其是那些做社会关怀或者是文化义工的，
尤其系做社会关怀文化义工，
一方面要注重员工的灵命，
一方面要注重员工的灵命，
同时对那些尤其是高层领导的，
同时系对特别系高层领导嘅，
一定要给他们神学教育，
一定要俾佢哋，
是正统的神学教育，
正统嘅神学教育，
是从圣经出发点的神学教育，
从圣经出发嘅神学教育，
我这个问题想了好几年哈。
这个问题我已经谂咗几年。
我发觉这个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我发觉呢个实际问题并唔系。
所以我提供的提议都是很实际的。
我提供嘅方法都系好实际的。
呀、yeah. ，我们没有人能够把握这些机构不变成新派。
我哋冇一个能够担保话呢啲机构唔会变成新派。
我们也没有把握神学院不变成新派。
亦都冇把握话神学院唔会变成新派。
但是我们有这个责任。
但我哋有呢个责任。
去提防。
去提防
变质了以后，
我
们要开新的，有新的运动起来，
新的运动起来，
yeah. 很好的问题，
好的问题，
有没有别的问题？
其他问题
是。
呢位姊妹就佢喺慕尼黑神学院读书嘅，佢就想再问一问牧师，就系究竟佢哋嗰个偏差喺边度？
穆迪所传的福音是纯正的福音。
穆迪所讲嘅福音系纯正嘅福音。
穆迪所影响的大学生都成为很爱主的宣教士。
穆迪影响嘅大学生都成为好爱主嘅宣教士。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是谈灵命。
所以我哋喺度并唔系讲灵命，
也不是谈他们那种奉献的精神。
都唔系讲我哋嗰种奉献嘅精神。
我们在这里是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复兴的伟大与否。
我哋喺呢度喺教会角度去睇复兴嘅伟大。
我其实这里不光是讲 Moody，
净系唔系讲 Moody，
还有 A.B. Simpson，
有 Simpson，
就是宣道会的创办人，
系宣道会嘅创办人，
跟 Moody 是同时的，
同 Moody 同时
的。那 A.B. Simpson 是一个加拿大的长老会的牧师
，Simpson 系加拿大长老会嘅，
所以他创办 NIAC 的大学，
佢创办一间大学。
好。那因为当时尤其是1880年代，
是1880年代
新派的神学，
新派神学
就是怀疑圣经的神学，
怀疑圣经，
就开始影响长老会，
开始影响长老会，
影响公理会，
影响公理会，
就是影响那些历史比较悠久的大宗派，
影响啲历史比较悠久的大宗派，
所以神学院开始变质，
神学院开始变质了，
所以 Moody，
所以 Moody
还有 Simpson，
Simpson
啊，他们就推动一个普世宣教的运动，
他就开始推动一个普世宣教的运动。
所以穆迪在芝加哥，
穆迪在芝加哥
，Simpson 在纽约
，Simpson 在纽约，
他们都创办一些短期的、促成的圣经班。
也都创办一些短期的圣经班。
Simpson 的圣经班本来是三个月
，Simpson 嘅咧系只系本来三个月，
后来变成六个月，
后来变成半年。
毕业了就去中国传道，
毕业就去中国传道，
就做宣教士了，
就做宣教
士。穆迪的学校也是。产生了不小的成千上万的宣教士，
穆迪嘅系都系产生成千上万嘅宣教士。
那他们这些圣经学院，
佢哋啲圣经学院
啊，基本上是对当时新派神学的一个的抗议或者是回应，
基本就系对嗰阵时新派神学嘅一个抗议。
但是很不幸的，
但好不幸嘅，
就是说他们没有保持1740年以前啊这些大觉醒。这种的复兴的精神，
但佢哋冇保守1740年大觉醒之前嗰阵时嘅，
因为这一次的复兴基本上对都市化是否定的，
因为呢次嘅复兴对都市化基本上否定。
这个可以参考一些美国社会历史的一些的分析，
可以参考一啲美国社会历史嘅分析。
所以他们注重灵命，
所有的军众里面，
军众立刻要去传福音，
立刻就去传福音啦。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哋可以睇到一个好有趣嘅事情。
Moody Bible Institute，
Moody Bible Institute，
还有这个 Simpson 所创办的 NIAC， 那个时候叫做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有 Simpson 所创办的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还有 Toronto Bible College，
Toronto 的 Bible College，
还有一个叫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
这个
比较后来才开始，今天叫做 Biola University 啊，这几间的学校，
几间学校，
经过了差不多100年以后，
经过差不多100年之后，
他从速成的圣经班，
从
促成的
圣经班
变成圣经学院 Bible College，
变成圣经学院，
意思就是说不发 BA 的一个大学，
是一个不给 BA degree。
今天中国对不起，香港台湾的神学院基本上是一个 Bible College 的 model，
现在香港和台湾的神学院基本上是 Bible College 的 model，
Moody 就还是停留在那个 model 里面，
Moody 就停在这个模式里面，
那也跟别的圣经学院，
那也跟其他的圣经学院，
就今天就越来越变成 Christian Liberal Arts College，
就
是大学，然后呢在这个 college 上面再加一个 graduate school， 好像 Columbia Bible College， Wheaton College， 他们都有 graduate school， 慢慢他们把整个制度就变成 Master of Divinity，
慢慢就将整个制度变成一个硕
士，就在整个教育的哲学，跟教这个课程啊 curriculum，
那个课程
啊，就越来越接近两三百年以前的主流宗派的神学院。
对，接近两三百年前主流宗派的神学院。
为什么呢？
点解咧？
因为事实上我们需要接受这种教育的传道人。
因为实际上我哋需要接受呢种教育嘅传道人。
啊，从16世纪开始，
16世纪开始，
加尔文创办的两所学校。
加尔文创办两间学校，
到了17世纪的英国，
到了17世纪的英国，
在剑桥大学，
在剑桥大学，
清教徒也开始这些的学院，
清教徒都开始的学院，
基本上就是先有人文科学，
基本上先有人文科学，
然后再加上神学教育，
然后加上神学教育。
你有没有注意到福音派的作者里面？
你有没有注意到福音派作者里面
最有分量的作者？
最有分量的作者
是英国人，不是美国人，
是英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J.I. Packer， John Stott， Michael Green， Robert France， 为什么这些人写书就是跟美国人不一样？
现在这些人写的书就是跟美国人不同呢？
是因为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好好的念好英文拉丁文，
然后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好好念好英文和拉丁文，
还有历史跟哲学，
有历史和哲学，
然后他们接受一个严谨的圣经神学的训练，但在我们华人教会的历史来说，
在我们华人教会历史来看，
我们对西方的人文科学没有认同感，
我们对西方人文科学没有认同感，
所以台湾唯一一所的基督教人文科学的人文的大学呢，是不是普遍给基督教接纳的，
所以唯一台湾一间有人文科学的基督教大学是没有经
常，我意思说是福音派的大学，
福音派
啊，因为我们注重的是科技，
因为我们注重的是科技，
所以话说回来，就是说我说那个 Moody 跟 Simpson 那一代的那个复兴，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Moody 跟 Simpson 那一代复兴，
他对现代的都市跟文化是否定的，
对近代都市文化是否定的，
对知识也是否定的，
知识也是，
对神学是否定的，
神学都是否定的，
为什么
呢
因为当时的神学知识是给新派的神学家 所控制的，
因为当时的神学是被新派的神学家控制，
传到中国，
传到中国，
所以我们中国的基督徒，
所以中国基督徒
就承受了一个反知识反神学的心态，
所以成为一个是反知识反神学的心态。
那在美国的福音派，
在美国福音派
到了1945年之后，
1945年之后
已经开始变，
已经开始变了
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美国的福音派的神学院都在变，
所以看到今天美国的福音派神学院都在变，
当然有的变得太过分了哈，
当然有些变得太过分，
意思就是说他愿意参入这个社会跟文化，
参与这个社会文化。
所以你看60年代，
你看这60年代
有 Francis Schaeffer， 啊。他写的书都是要向当代的文化说话的，
他这个书都是向当代文化讲说话，
所以福音派已经不再完全否定现代文化，
所以福音派已经是不否定 更多文化。
假如以 Moody 今天的校长来做个例子的话，
假如以 Moody 现在的校长来举个例子，
他也是一个很积极的要进入到文化向文化讲话的一个传道人，
其实很直接要入到文化和文化讲话的。
所以我欣赏他那本书啊，《The Dawn's Early Light》。
有一本书《The Dawn's Early Light》。
Yeah， 所以整个福音派在广东或者云台，
整个福音派就是这个方法就要
改变方向。的方向就是说，我们要进入文化，向文化说话。
我哋进入文化，向文化讲说话。
Yeah， 而我们华人基督教需要有这种的复兴的观念。
环境图应该有一种复兴的观念。
复兴是教会内部的悔改。
复兴是教会内部的悔改。
啊，教会有好的圣经的训练。
教会有好的圣经训练。
然后信徒，在我们工作的岗位。
在我们工作岗位。
然后在我们的社会的环境。
在我们社会环境。
真的出去做一些事情。
真的出去做一些事
情。啊，假如你是做某某公司的。
假如你是某间公司。
你就要想一想。
你就要想想。
我在这个公司。
我这间公司
神放我在这个公司，
神摆我这间公司里面
啊，这个公司因为我在这里会不会更好？
因为我这里会不会更好呢？
大概五年前，
大概五年前，
在纽约有有四位银行家，
在纽约有四位银行家，
他们都是做到最高的，
他都是做到好高的了
啊。因为纽约有十一所银行跟股票所，
纽约有十一间银行所、股票所
啊。这十一家呢，雇佣了大概十万人。
呢十一间公司请大约系
十万。
十万人。
这个就是华尔街了，啊。
这个就是华尔街。
Citibank 啊 ，Merrill Lynch 啦，这些的 ，Payne Webber 啊，这些的 financial institution， 他们问一个问题。怎么样向这个华尔街传福音？
点样向华尔街传福音呢？
那他们就开始了一个运动。
就开始个运动。
他们把两个很有名的教堂租下来。
你将两个好有名的教会租下来，教堂。
这个不一定是福音派的教堂。
不是一定是福音派教会。
啊，他当时不是礼拜天。
不是礼拜天。
礼拜二。
礼拜一。
或者礼拜四。
或者礼拜四。
中午一个小时。
中午一个钟头。
只有半个小时的讲道。
只有半个钟头讲道。
在华尔街。
在华尔街。
另外有一个某一个福音团体啊。
另外一个福音团体。
啊。有查经班。
亦都有查经班。
每个礼拜二晚上。
每个礼拜二晚上。
对不起，有两个晚上。
是应该两个晚上，
包括福音性查经，
包括福音性查经，
一共来的人是200个人，
一共有成200人。
那些人怎么来的呢？哪里去邀请这些corporate world 的人来查经呢？
边度去邀请呢啲系即系工商界人嘅？
1950年代的时候，
1950年代，
美国有一位保险的做生意的人，
美国有一位做保险生意嘅，
他发明了一个东西，
发明咗样，
就是 mail order insurance。当时 是很新的东西，神很祝福他的生意，他们两兄弟，一个做 insurance， 一个呢就做 foundation， 做基金会，这位弟兄已经离开世界了，他的太太就是他的寡妇啊，就捐了一笔钱，就买了一栋房子，在纽约73街，就是最贵的那个地带，
啊，
就是全美国最有钱的那个 congressional district，啊，
最美国最有钱的地区，
啊，他买一栋房子，
买了一间楼，
在那里开始这个向 executive 传福音的工作，
在那里开一个向executive 传福音的工作，
啊，他们每年2次到4次，
每年2次到4次，
租美纽约最好的 hotel，
租美国最好的酒店，
开 banquet，
开这个宴会，
啊，请最有名的基督徒来做见证，
请最有名基督徒来做，
包括一些 cabinet members， 一些总统内阁的，
包括啲系总统内阁嘅人
啊。好，那因为这个 banquet 开得久了，
喺呢个宴会开得耐啦，
所以呢，这些的在 corporate world 里面做事情的 yuppie 上，
所以呢个 corporate 啲公司里面做事嘅人咧，
假如你没有去过这个宴会，
如果你冇去过呢个宴会，
好像很丢脸啊，
好似好冇面，
因为别人都去过嘛。
个人都去过
啊，就成为一种风气，你知道吗？
一种风气啦。
那个就是一个福音的预工，
就是一个福音预工。
然后从那里有兴趣的，他们再填一个卡片，
就填一张
卡，啊。那这些工作人员会 follow up， 请他们来参加查经。
工作人员就会 follow up， 请他们查经。
所以刚才我讲了两种的工作。
刚才我讲两种工作。
啊，最后呢，在那个地区最近也开始了一个教会。
最后一个地区开始一间教会。
两年之内，已经发展成每个礼拜天有4堂崇拜。
发展到每个礼拜日有4堂崇拜。
就是说，只要我们看见社会某一个角落需要福音，
哎，我睇到社会每一个角落都需要，
不一定是华尔街，
唔系一定系华尔街，
或者就是在你那个公司，
就算可能喺你公司里面，
你去联系基督徒，
联系基督徒，
把基督徒的势力联合起来，
把将基督徒联合起来，
你去做，
去做，
啊，在那里发光，
喺嗰度发光，
传道人跟教会，
传道人跟教会
要 back up 你们，
要支持你哋，
啊，然后不光在教会侍奉。也不光是传福音呐、啊，还要重新考虑你那个行界的道德观。
你都要重新考虑你呢、这个你呢行嘅道德观、
啊。最后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问题
一个问题就结束、
就是。就是刚提到就是基督徒在属世跟还有属灵的。那这个暑假我回到台湾，我是发现，在台湾目前我感觉得到的基督徒都是属。那很不幸的我发现台湾就是属于劳工阶级的，就是他们的知识并不是像大学以上这样子高阶，比较都没有接触到福音。那圣经也教导过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心意更新的变化。那遇到像这样子的福音的工作，就我们在属世跟属灵这样的征战，就是这样的平行，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应该要如何，应该要如何来预防我们，就是会 compromise 的属世的一些事。
其实弟兄就在讲到属灵属世关，都话佢翻到台湾，即系属灵好多都系属于系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系很多是比較低層的人都沒什麼機會接觸到福音，就問你怎樣去應付這個問題。
我所服侍的教會不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教會，
我所服侍的教會不是一個知識分子教會，
在唐人街，
在唐人街，
所以我們服侍的對象大部分都是勞工階級的，
所以我們服侍的對象大部分是勞工階級。
那我們有英文班，
我們有英文班、
教師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可能都是基督徒啊。然后呢，我们有托儿所，不是托儿所，就是幼儿班啊 ，nursery school 啊，这一类的服务你可以算它做社会关怀的工作啊。
一类可以算做社会关怀的工作。
这要注意什么事情啊？
注意什么？
一方面，我怕我们最需要注意就是不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最紧要就唔需要去做呢。
也基督徒只要去做，
基督徒如果去做嘅话，
然后我们彼此提防。
然后我哋彼此提防。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去做。
好多时最大问题我哋唔去做嘅。
那不过做的时候也有很多困难。
但做嘅时候都有好多困难。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呢、啊？
我觉得最大困难。
就知识分子怎么样认同道成肉身在阶层，在这个基层里面。
点样我知识分子基督徒点样系？
我想这个也不能勉强，
这个都不可以勉强，
也不是我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道成肉身在继承这个恩赐，
也都不是每个弟兄姊妹有道成肉身在继承的恩赐，
有这个恩赐的我们要去做，
有这个恩赐我们一定要做、
啊、那在做这方面的服务的时候，
做这方面服务的时候，
我再说最重要的就是弟兄姊妹有这个彼此负责任，
最紧就系弟兄姊妹彼此间要负责。
灵命方面，
灵命方面，
圣经的教导方面，
圣经教导上、
啊、所以，假如我是负责这一类的工作的话，
假如系负责一类工作嘅话，
我的关怀的对象，
我关怀嘅对象，
首先不是那些劳工，
首先唔系嗰啲劳，
是那些在劳工中间工作的基督徒弟兄姊妹，
系嗰啲喺劳工中间侍奉嘅弟兄姊妹，
给他们有不断的训练，
然后有唔同嘅训练，
不断嘅
训练、
圣经的训练。
圣经训练，
灵命的栽培，
灵命栽培、
啊、所以对工人的栽培比工作本身更重要，
所以对工人的栽培对工作本身更重要，
那工作比钱更重要，
工作比钱
或者是地方等等、啊、
地方等等、啊、
那我只能够讲到这里，因为我们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发展更多的社会社区的工作，
我只可以说到这里，因为可能未来几年我会有更多社会
或者 两三年之后可以问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
可以问我们教会弟兄姊妹、
啊，我想时间临到最后一个啊。
我的问题是这样，我是一个音乐老师，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到一个所谓的音乐学校，其实说起来就是我们所谓音乐班去工作。啊，我的老板他是犹太人，不过他是我们教师，他根本是他是基督徒，然后 教音乐原则上以办教育为最大目的，但是真正做起来他是以赚钱为第一，那也反对反基督教的一些家庭思想什么的，反正是赚钱第一。那到了一个地步，他答应的事情，他为了他的利益，他可以说他没有答应，就是说办身份的文件的签字，或者说是工作超过时间的加薪，他都没有。所以我的当时的觉得是离开这个工作，无论如何是对神有信心，就无论如何离开这个工作。那我只想请牧师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心态，或者说采取什么原则来看这件事。
Okay.
因为弟兄是一位音乐老师，他一个佢呢份工作就是一个教音乐班，他的老板就是犹太人，咁以致他有很多嘅即系信仰上面嘅冲突，令到他终于系要离开呢份工作。他就唔想问林牧师，当遇到啲问题嘅时候，佢应该有啲咩原则去处理咧？
这里很现实的问题，
一个好现实嘅问题，
都有好几方面的，
都有好几方面。
比方说你自己维生的途径是不是有别的选择？
譬如你維生的途徑是否有其他的選擇呢？
假如神只給你一條路走的話，
假如神給你一條路的話，
是不是可以用你公餘的時間來好好做基督徒的見證？
是否可以給你在公餘的時間做好的見證？
老闆可能不給你很多的自由的選擇的餘地，
老闆可能沒什麼給你選擇餘地，
那跟在学校教书也有一点相似哈。
跟学校教书有少少相似。
就是说在上课是不能传福音的，不能直接传福音的。
上堂唔可以传福音啦。
但是不是可以跟你的学生们可以有些接触？
但系咪我但另一方面可以同你学生有接触？
留在那个学院里面，是不是还有这一些的机会？
留喺呢个学院系咪可能仲有机会咧？
假如要离开的话，
如果要离开，
用什么态度离开？
用咩态度去离开？
是不是可以跟老板跟学生家长还可以维持某一个程度的关系，
可不可以在同老板和学生家长维持一个程度的关系，
然后再检讨一下自己在这两三年来哈，
再检讨自己这两三年
神是不是要给我学一些功课，
是不是要给我学一些功课呢？
有的功课是要灵巧像蛇，
有些功课是要是
顶好
像蛇，
善良如鸽子那这个界限很难定的，
因为界限很难定。
我觉得很多个人的问题可以在私下可以讨论，好。
我觉得很多问题可以私下同你讨论。
但是我想神都有他的功课要我们学。
但我都觉得神系有佢功课要我哋学嘅。
我们两夫妇有很多很多功课都是最困难的时候学回来的。
我哋两夫妇都有好多功课都系最困难嘅时候学翻嚟。
我想弟兄姊妹在工作场所一定会有这一类的不如意 的情况，
我相信弟兄姊妹在工作场所一定会遇到这些不如意。
这共同点就是说，
共同点就是说，
就是影响我们基督徒的见证，
就影响我们基督徒的见证。
那问题是在虽然是如此，
问题虽然是如此，
是不是还是有很多的 relationship 关系我们可以维持的，
而且有很多关系我们可以维持的
我们不光是看今天，
不是只看今天，
我们看明天明年
未来，
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比较是中线的计划。
我点样有一个比较系中线嘅计划？
中期的哈，不光是短期，也不是长期就是两三年。
就两三年。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network 一个联络网。
神俾我哋每一个都有联络网。
这个是一个资本。
基本
要投资在天国福音的事工上。
投机喺福音嘅事工上面。
而这个比钱更重要，
也就是比钱更重要。
你的 connection 是最有价值的资本，
你同人的联系是最有价值的
把它用在神的国度上，
这个用在神的国。
有的时候只不过是用爱心用行为做见证，
有时是用爱心行为做见证，
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机会，
有时神给我们会有机会，
尤其是我们看见有人有需要，
我们都有时看到有人有需要
我们就可以圣灵带领我们去直接的去帮助他，跟他做见证。
带领我们直接去帮助他，让他做见证。
好，所以我想我们不用灰心哈。
所以我们不需要灰心。
好，我们接着做个祷告。
祷告结束。
天父，我们不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
天父，我们都不能够回答所有问题。
因为主你把我们放在每一个人放在不同的岗位。
因为神你将我们摆在不同的岗位上面。
求主你恩待我们。
求主你恩待我们。
真的充满着你的恩典。
真正充满住你的恩典，
充满着你所给我们的自由跟释放，
真正充满你给我们的自由和释放，
给我们一颗心常常去看 主你在做什么事情，
给我们这个生命上去看神你用来做什么，
给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很复杂的很堕落的社会里面做见证，
给我们看到我怎么在这个复杂社会里面去做见证，
继续的祝福我们，
继续祝福我们，
奉耶稣基督圣名，
奉耶稣名求，
阿们。